大楼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来了一个特别的嘉宾，他是西西的好朋友，已经认识很多年，让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打一声招呼吧。来欢迎我们的苏苏。
Hello， 大家好。
苏苏好冷静啊。
你们会发现我的搞笑风格是在后面。
好的。苏苏就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女孩子，她的其中的一个身份会令我们大为惊讶，就是她曾经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占星师，而且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考了占星师的证，在这个方面还是蛮资深的。今天呢，就特别邀请苏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诶，这个占星师会不会跟咱这个信仰有什么冲突呢？我们今天就来听苏苏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的。其实我就得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感兴趣。怎么说呢，我的原生家庭是非常，可以说是我父母是非常开放的，他们可以支持我就是学任何我想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一直对信仰的这条路上有寻寻觅觅的这种想法，并且我可以说是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容易生病，就发烧发到很高的度数，这个时候父母就会很紧张，而且那个不是说是那种新生儿发烧，是我这种症状可以一直延续到我三四岁，所以这种情况每次父母都觉得非常紧张。然后到有一次确实是就是好像他们说情况就是很严重，大概持续了三天都没有退，就是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然后父母感觉就是孩子就是有那种比较他们觉得就是正常来讲是没有希望了，所以他们是在一种非常绝望的这种心里度过了那一天。然后但是呢，这个奇迹就发生了，就第四天突然就好了，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比如说高烧长时间发烧的一个后遗症呀，就整个症状就已经消退了。然后父母从那开始呢，就觉得其实这个孩子比较特别，他们亲戚朋友的孩子没有出现像我这种情况的，然后也没有人的孩子频繁的生病，然后以至于他们觉得经常要遭受这种失去孩子的这种恐惧或者是这种痛苦的威胁吧。所以呢，父母可能就是去找人花钱啊，就找一些懂什么五行八字的人，或者是懂给孩子怎么看这个孩子到底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家里是不是有什么正常逻辑无法理解的事情，但是会阻碍这个孩子健康的这些问题。然后呢，那个当时请的这个人其实也是可能也是蛮厉害的吧，就是觉得说这个名字不好，就是他说这个孩子的这个名字不利于这个孩子，可以说非常不好，于是就建议我父母改名字。所以我其实并不知道我三岁以前叫什么，就是说我现在的名字其实就是那个人，我父母请的那个人起的。你在那之后呢，你很难讲说我并不发烧，我还是经常发烧，这个其实持续到我青少年时期都是这样的，但是就再也没有烧到40度以上了。所以呢，你很难讲是因为长大之后人本来就是抵抗力会越来越增强，导致就是说这个现象本来就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还是确实是改名字的请先生看这个名字什么这些事情真的对我有所帮助，反正就是很难讲吧。还有一次比较神奇的经历是，有小的时候去青岛旅游，青岛最著名的就是崂山嘛，当时游到那个景点的时候，其实是去那个庙里面，父母花了钱烧那个很贵的香的，想问这个孩子要怎么样培养，或者这个孩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更多的去了解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巨大的 pagan culture， 有很多很深厚的这种文化在这个方向，你说它是文化型，它是一个 封建迷信也好，但由于我之前那个经历，我觉得我父母已经完全不排斥这个方向，甚至他们是主动去选择这个方向，或者他们认为那是我们不理解的事情，我们要更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呢，就去那个庙里去抽了个签儿，就是我妈妈给我抽的签儿，就那个签儿呢显示就是这个孩子会特别好。可以说是前程啊，特别好。那时候我才7、8岁，父母不会对你有一个，比如说在7、8岁的时候就对你有一个什么远大前程的规划。由于那个签儿呢抽的特别好，所以呢那里面的住持就说这个孩子能够漂洋过海，将来要好好培养，大概就是说了类似这个的事情。
通过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蛮准的啊。
是呀，然后就是，而且还在那个庙里，实际上是买了那个护身符的，而且觉得，哎，这么好的签儿不买不是可惜了吗？万一对孩子有影响怎么办？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吧。然后其实确实后面的人生证明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依然是就是说经常生病的这种状态，尤其是青少年时期，从13、4岁开始吧，就是我父母慢慢接受了，就是他们这个孩子就是经常容易生病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紧张。然后呢，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经常生病，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我对人生就好像没有其他人那种非常强烈的掌控感。我是觉得人就是我经常是一个被摆布的一个位置。虽然说我身边的人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这种非常强的无力感，就是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一场疾病要来了。所以我整个这个求学的过程，就是一路就是要么就生病了，就是经常生病，就是一个家常便饭。我从就初中的时候特别明显，就经常这个人就不见了，就去生病了啊，生病几天，然后再回来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就是经常生病的人会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想法。就是像我们这代人，其实我并不觉得很多人是缺乏金钱的，所以我至少我身边的人，我并不觉得大部分人是对金钱开始恐惧的，或者是对物质开始恐惧的。但是我们对一些未知的东西是有恐惧的，并且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缺乏安全感，就是我没有办法，至少是我来讲吧，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安全感放在钱上面。就像你生病的这个事儿，钱能够防止你不生病吗？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我父母是把安全感建立在经济稳定上，他们的经济收入上，但是我不行，因为我这个独特的经历。
苏苏是95后是吧？
我是94年的。
哦，那也是很小了。但是这个时代的确，物质还是蛮充裕的。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哈，但是的确像你说的，咱这个身体这个事情、健康这个事情，好像是不是轻易获得的，或者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的一些东西，这种没有办法的掌控感。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让你会？也是因为父母通过包括给你改名字呀、求道士呀，然后这种方式来慢慢的让你去想要通过玄学的方式去掌控自己的健康，或掌控自己的一些无法掌控的东西呢？
是的，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方面的影响。其实我后面做占星，很多人，我其实觉得他们，就我们占星的那个圈子里面吧，其实很少有人真的是在物质上有匮乏的，因为我们大概年纪都，至少跟我相同年纪的人，并不是因为物质的匮乏找到的这个方向。其实他们也似乎把我们在寻找的这个过程中，似乎把占星的这个东西当成了一个精神上的一种哲学思想，然后可以指导自己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我们可以找到了宇宙运行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比如说玩到这个后期，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你非常清楚你自己的运气在哪里，在哪儿，你会主动去寻找这类的东西，然后你会通过这个东西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
那我还是蛮好奇的哦，因为咱这个玄学这个方面，我知道还蛮多的选择的，就比如星座啊，还有生肖啊，还有八卦啊，算命啊，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占星呢？就是觉得是你是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之后，发现占星这个相较于其他的选择更加科学、更加准确呢？还是说 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只不过是命运的指引，让你去了解、去占星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跟我的性格有关。比如说前面我也了解过一些东西，比如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时间相对比较充裕，而且你也可以比较随意的熬夜嘛。我一开始也接触过，就是很多就是中国的这些传统的东西，比如说五行八字。我当时就是觉得五行八字的这个系统，我其实是看得挺明白的，就是我大概是搜了一天吧，我记得是。搜了一天，从早做到晚，然后把这个方向一天基本上就研究明白了它的这个相生相克的这个东西，并且它大概是怎么用这个推论推运的这个方式。但我是觉得这种方式就是过于粗糙，而它不适合。就是如果说我是想寻找某种安全感，那我是找不到的，因为你有好的时候就会有坏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就是利用它呢？你是没有办法利用它的，就是它会有一种非常宿命的感觉。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完全被控制的，那我没有办法反过来控制他，那我就其实很不开心。而且尤其是他，尤其是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年龄还比较小，我并没有就是很强的说是一定要在物质上面获得什么满足感，比如说求财啊这些非常明显一些热衷于算命的人会去关注的点。我更关注的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规划和一个自己的这种对命运的一个掌控感。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它过于粗糙，就它只会告诉你这个结果，它不告诉你原因是什么。而且你一旦只看到了这个结果之后，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厌恶这个东西，就是说，那我不是被它给操控了吗？我绝对不会选择这样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呢，如果它过于粗糙，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东西，就是或者说是更多人知道的，就如果是热衷于算命的这些人，他们会更愿意去算那个紫微斗数。因为它是一个，其实是很类似占星的这个系统，但是是用中国古代的这个古典哲学观去排的一张盘，也是用什么出生年月日时啊，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排出来的这个东西，那个就更精细了。但是那个精细其实也并没有给我提供太多的信息，我觉得，就同样的，它是一种给你更多的指引呢、啊。比如说，那你如果是命宫没有什么，比如说你的那个讲法就是三方四正啊，一个人或者说是。我可以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那一个人呢，主要影响你的就是命宫、迁移宫，然后事业宫、财帛宫这几个宫位。对，就是其实你就可以看你各个哪个你的这个东西哪一个是你的优势，哪一个是你的劣势，然后你的一那都会有这个东西嘛，那你就会看哦，那我其实是一个需要朋友的人，朋友会给我的助力非常多。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外面的，就是我只要出去闯，我只要离开我的家，可能我的发展怎么着都会比在家乡好，就是这样一些的逻辑吧。然后呢，他也确实解释了我为什么很常生病，比如他就分12宫嘛，其中有一宫叫极恶宫，我的极恶宫真的是蛮强的，就有一个很强的星在里面。然后三方四正啊，就是有一些极化吧。其实我们是不喜欢，就是说极恶宫里面会出现这么多的。因为它是对你不好的一个，至少在这个宫位来看来，它是对你不好的一个东西。那在这个东西上有好的配置，其实是对你来讲很困难，就很艰难的一个东西。那你可能会去想到我，那我就要在这个位置做更多的努力啊，或者是我做更多的养生的学习啊，或者是锻炼啊什么东西。但其实最后你会发现，它依然没有提供人生的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我是？就是他给了你哦，因为我这个方向就是很弱的。那他回答了你最本质的原因嘛？就是那好了，我知道我本来就知道我这个方向很弱。他没有解答我最根本的困惑，就是我怎么避免这件事情，或者说我怎么利用这件事情让自己变得更强。他没有这种方式。我依然能看到哪一年好，哪一年不好，而且我更精细的知道可能最容易出的事儿是什么。而且他长时间这个东西会陷入一种恐惧，就是说，好的东西我们当然接受了，但是人更重要的是关注自己哪儿不好，哪儿容易出问题。于是你就长时间的陷入一种恐惧啊，今年会好，但是明年可能会不好。那明年为什么不好？可能会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你就要在这个好的下半年，你就要开始规避这些事情，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就是换地方呀、啊，然后呢，比如说就是想自己的这些职业呀、啊、事业的规划呀，这些东西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烦恼比原来更多了，因为你不知道还好，你知道了之后，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发现其实是避无可避的， 因为你做了这些防御之后，到了当年该有损失的事情还是会有损失，而且你有的时候你只能被迫去接受这个你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所以这个事情更多的是就是会有这个损失啊，就是你会关注很负面的东西，渐渐的你会变得很忧郁。你本来是想要掌控这个人生，但是你后来发现，其实你也被这个东西，你的思维被这个东西左右，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很不好，就你就是在趋吉避凶，趋吉避凶，很累很累，就是你到最后你会变得很功利，在这个东西上，所以我也都很不喜欢，而且他一直是就是中式的所有东西，他都一直告诉你结果会是什么，他不告诉你原因是什么，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一直要等着这个结果出来，你的恐惧慢慢会占据你的内心，所以这个也都是我没有选择这两个东西继续深入下去的原因，因为我曾经尝试过，结果是都不是一个什么尽如人意的一个想法，然后直到我找到了占星，就是为什么会是占星呢？占星其实提供了一个，比如说是宇宙的关系，因为紫微斗数它是一个虚星的系统，就是它是按照中国古典的一个哲学观来的。就比如说，皇帝身边的皇帝是一个最高的领导，那么皇帝的位置是在你的这个宫位的什么什么位置？然后呢，这个位置是有没有好的，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强的星有没有围绕着这个，有没有围绕着人，有没有围绕着或者有没有加持你自己？或者是这个样子，都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它其实还是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古典世界观的一个想法，它并不是一个人与自然的一个相处方式。但占星不是，占星是宇宙的实体，是相当于宇宙里面的金木水火土，还有一些行星，就太阳系的行星的位置和你出生星体位置的这个关系。所理解出来的影响，这个关系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变化的，也就是说，它是有很多天文学的东西在里面。而且，如果你对物理很感兴趣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的影响是更加实在的。就是说，你会觉得啊，你自己会觉得啊，那天上有这么大的一个恒星，有这么多行星，每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是要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的。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这些东西，这似乎有一种，哎，类似于我现在可以讲，这是欺骗式的影响。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也许是真理，那也许是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只是大部分人他是不知道的，或者是无感的，但是他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是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想法。而且占星从来不会给你讲什么一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中国的那些术数大概都是，要么你比如说你今年生病就是很不好，占星永远不会给你讲你今年一定会怎么样，或者说你今年一定会有什么财务的损失，或者说你今年换工作好还是不换工作好这些东西，他不会给你讲这些东西，他会给你讲宇宙运行的这个天体是怎么影响你的。你哪个宫位，哪个星好，哪个星不好？那这个星来的时候，它对你有什么影响？走的时候，它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并且它用一种逻辑式的，就是非常逻辑式的推理。因为我们是站在地球上看宇宙的，所以这些星体对你的影响是时刻在变化的。所以你也只是在这个变化中，你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变化中而被影响的。它告诉你的是这样一套观点。而且到最后，尤其是你看懂了古典占星的这个体系之后，你会发现，我可以利用这一套要到我想要的任何事儿。比如说，你今年想要换工作，那你在哪几个月换呢？你就可以看啊，这个星体怎么样去影响你的事业宫位，怎么样去，你今年有没有比较好的计划，有没有很好的引动？就是说，它是你的意愿，似乎它是一个你的意愿在先。然后你用你的策略去指导你的生活，最后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事情。他不会给你讲，今年你一定会发生什么坏事儿，所以这个东西会非常吸引我。而且如果坏事发生了，他会反过来给你一套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而且他会有一种安慰的作用。其实是因为这个星啊冲到了这个星，怎么样，就是跟这个星有一个很不好的角度，比如说有个四分相。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会结束，最多最多也就2年。 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你现在的人际关系，你这个人际关系，比如说你现在不好啊，但是呢，其实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好起来，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它会有这样的一种其实虚假的安慰感吧。对很多事情，它由于你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去安排你的生活，在好处上，它给你一种就是期盼，你只要按照策略去安排你的生活。你总能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事儿，然后如果有一些坏事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呢，你又觉得啊，其实这个都是暂时的，早晚他会离开我，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这就是我为什么开始迷恋占星。原来的那些东西呢，是怎么着对你都有恐惧的，在这个东西上面，怎么着他都是利用了恐惧，而且有一种被操控的一个感觉。但占星不是，占星是他给了你一个，其实也算是一个糖衣毒药吧，就是。他觉得你可以利用这个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事情，并且得到一种虚假的安慰。
但后来为什么苏苏又后来又会信主，又会有其他方面的转变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我在占星的这条路上，其实也是并不满足的。尤其是，其实人会想到占星，就是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当做你的安全感，并且用策略，然后来去安排你的生活，然后觉得哦，你好像获得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智慧，然后你就会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些，就是开始出现一些沉迷，就是每个月你都要排你自己，你看你就要看那个。你这个月的流月，比如说是有什么星啊进了你的命宫，或者进了你的什么什么宫位，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哦，你就会想到哎，要注意什么事项，比如说你这个时候要换工作了，我要什么时候签这个合同，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你会就是忍不住去看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的安全感来源于这个东西给你的安慰和它给你的各种欲望上的一种满足。而欲望这个东西吧，其实是填不满的。你得到了这个东西之后，你马上就会有新的欲望，你还会想要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你得到了一份工作，但是这工作中的人让你很不爽，然后你就想要去换工作。那你就会看什么时候我适合去换这个工作，我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是，它慢慢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就觉得我怎么样能够以最小的努力换得，就是像撬动杠杆一样，我怎么能以最小的努力换得最大的回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然而这种东西呢，它有的时候会失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的第二段工作经历中，那个时候是正值疫情的那个期间，然后呢，又我其实是。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些方法，就是帮自己看，某一年跳槽特别容易，然后我就想赶快摆脱我现在的职场，去找一个新的就是职业环境，然后这样我能获得更高的薪水，然后也许我能获得更轻松的工作，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到了那儿呢，你会发现确实工作比原来轻松多了，但是你要面临的人际的关系也更为复杂，就是人上面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比如说，你的老板招你的老板，实际上不是管理你的人，可能还多一个人。但是呢，就是你不太理解这种方式。然后，尤其是这里面这个公司呢，它由于它并不是一个后面找的这个公司，它并不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有很多这里面不是很透明的关系，需要你自己去理解。其实我是最讨厌这种，就是人际关系中的某种摸索，或者是，然后有很多它的规定，其实我是不喜欢的。但是呢，我在跳槽之前，我并没有考虑，我只是看到了我应该就是我能拿到的各种福利啊，能拿到的各种条件之类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结识了一个女生，然后她是这个公司的一个 contractor，她跟我们也一起工作。然后这个女生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一个女生，然后她之前不是学这个，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但是她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找到了这样一份工作，现在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跨越啊。然后由于她之前也做过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她是比较见多识广的人。而我由于一直是在这个方面工作呢，可能我其实只见过我同学呀，或者是我同事。就是非常狭窄的一部分人，我可能也没有见过在其他行业工作过的人，所以他提供给我很多很多观点，让我感觉 非常的新奇，然后也让我对这个人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奇。我也慢慢就我就因为他性格非常好，所以我就跟他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到了第二年之后，这个财务就变得慢慢紧张了，这个人就被开除了。不是，也不是说因为他的工作不好，就是说 contractor 这本身他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他可以随时 end your services 这种情况。然后这个人的离开对我来讲打击就非常大，因为我本来在人际关系上我就没有太多的朋友，然后我在这个公司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而且由于我们工作的环境吧，其实是就是工程师的环境，大部分都是男性的一个环境。很少有女性就是一起工作的。我好不容易在这个队里找到一个女性，而且还是跟我这么聊得来，然后你把她给开了，我当时心情就非常非常爆炸。我说你给我看你的星盘，然后我就看到了他星盘中的一些好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控制这个人，我想要这个人留在这个岗位上，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继续陪我说话。然后他可以继续跟我聊天，然后呢，我也在这个岗位上，我觉得可以有还能继续下去的一个动力。
开始想控制别人了。
其实是我不但想要去控制自己的命运，我还试图想要去操控别人的命运，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然后我就开始了一系列我的这个反击措施，比如说就是开始疯狂的帮这个女生写程序，然后呢就开始提高她的贡献率。然后希望他能够不被淘汰。然后，如果是他的领导能看到这一切的话，也许就可以收回这个决定。因为实际上，对于公司来讲，开除人的话，他实际上是 budget 的问题，就是说，那实际上肯定是要末位淘汰，就是说，你不好的员工他要去淘汰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其实我的老板是一个很不作为的老板，就是说，他本身这个决定做出来的结果，就是因为他没有去为他的员工去争取他的利益，由于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导致我就是留住这个人的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导致不但这个人被开除了，而且我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所有努力，其实跟我的同事也产生了一些冲突，然后我就更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尤其是我看到了我的老板没有去主动的保护他的员工。甚至到后来，我的队伍里面竟然派我和其他另外一个人去另外一个组帮别人去赶 deadline，而本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做出的所有努力，最后都没有得到回答的时候，我是心情非常非常爆炸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的一个 backfire，就是当你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情绪的漏洞可以说是加倍的会还给你。你原来想找到的，通过他想找不到这个安全感，可以说是一瞬间就灰飞烟灭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是觉得，那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或者说是，那如果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呢？这个东西它没有答案，它提供不了这个答案，因为当时我也不明白，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力去操控，我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没有能力去操控。我们只是绕道找了一些途径，然后用了一些自我欺骗的方式，把本来应该自己得到的东西，用一种利益的方式，用一种能够计算的方式去走了，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实际上这个根本就是不存在，而尤其这个 backfire 非常非常严重，以至于这个女生最后一天工作的时候，我就没有来上班，我就请假了，而且我非常非常难过，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去平复我这个崩溃的情绪呢？我就想到了，就是我当时换工作的时候，其实由于我自己非常紧张，其实我也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做这种薪资谈判的事情，我并没有经验，其实我有非常非常的害怕和不确定性。当我害怕的时候，我会怎么办呢？我会加强我的控制，我会开始用星盘的这一道，我会规划什么时候跟 recruiter 第一轮谈判，什么时候在 recruiter 第二轮谈判，每一轮谈判中写一些什么内容，并且跟这个内容中你怎么样去让他放弃对你的利益的克扣，这些东西你都在研究，而你越研究这些东西，你的不平安实际上是越大的。我一直这么些年，我很喜欢一个偶像叫邓紫棋，她2022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启示录》，当时那个专辑就给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觉得就是我在他的歌曲中好像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力量，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他音乐上的一个就是追随者，他的音乐一直给我很大很大的力量。然后我看到那个受难曲和那个夜的尽头啊，这些东西其实当时对我来讲鼓励是非常大的。而尤其是在22年的时候，20年末期的时候，由于我喜欢占星这个东西嘛，我会开始看天象对 general 的影响，对这个世代的影响。那其实就当时看到了一个很不好的星象，就是说，本身就是在一个疫情的时间，但是呢，在疫情的期间又出现了一个好像传染病大爆发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多受害者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星象。那当时我就是竭尽所能的去提醒各种身边的人赶紧去打疫苗，去避难，不光是流感，不光是这个 COVID 的疫苗，还要打流感的疫苗，怎么样？就是把各种疫苗都打全，我们尽量就是规避这个影响。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思路。然而，那个星象出来没几天，邓紫棋就宣布她这次专辑的这个周边的所有东西的这个收入哈，扣除成本，然后要捐赠给一家这个孤儿的收养机构。我当时就有一个启示，我觉得你面对一个受害者非常多的星象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为什么是避难呢？你第一反应难道不是帮助别人吗？其实这个你说避难也有道理，但是由于你自己自认为你自己得到了，就是看到了别人，你掌握了更高层的一个智慧，然后你认为你应该就相当于你应该有所有的解法，但是有一个最明显的解法，你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是让我开始更加关注邓紫棋以及她关注她信仰问题的一个开始。然后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就相当于这个题有4个解，你解出了俩，然后呢，你觉得你自己解的太对了，我肯定是满分，但是最后你发现你少了2个解，好像这2个解还很重要，你只得了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分数，但是你自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吧，因为我没有想到救助这条，我就压根儿在我的想法里就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呢，到了第二年，尤其是就是我自己情绪崩溃的时候，我就开始盯邓紫棋的直播，然后她在直播底下就讲说她在拍摄《启示录》期间啊，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尤其是她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不可抗力啊，就比如说这个就是疫情的这个打乱所有的安排，然后本来它是一个小制作，她把钱已经砸进去了，然后这个东西要重拍面临，演员什么都不能到位。或者说演员拍了一半就被关起来了，这种就是必须要隔离啊，这种情况。之前原来的所有的那个谈好了的事情也都要延期，或者说是不知道如何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就面临不知道如何继续的这样一个困境，因为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这东西还能不能拍？如果他不能拍了的话，那他的钱就全赔了，或者说他前面的这些准备已经就全部都泡汤了。那他当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那。每个人其实在这个时期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和挑战。那如果说你需要找到一个就是出口来排泄掉你每天的情绪，他说，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学我，就是那我是有这个信仰，所以我每天通过祷告的方式去排泄掉我的这个情绪。然后我就在他那个直就盯他的直播了嘛，所以这个结果我就想说啊，那我就学习一下如何祷告吧。然后我就这样就搜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堂，就这样参加了一个小组，这就是我跟基督教结缘的一个开始。
哇，这真的是偶像的力量！我真的以前总是听过啊，这次是真的是见识到了，原来一个偶像的信仰的力量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没有想到，苏苏根本就不可能跟，就是你的一路以来的经历都没有办法跟任何的，基督徒。或者说教会产生任何的交集，但是就是以这种非常神奇的方式，去认识到了神，认识到了这个信仰，还是蛮神奇的。当然，也是在一个自己的价值观或者自己所依赖的一个东西，它完全崩溃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解答你生活中的疑惑，或给到你一个支撑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好看到了邓紫棋的这个宣传，看到了《启示录》的一些信息，让你有过这些感动。 哇，这一切的带领，我觉得都太神奇了。
其实就是我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被说服的人吧。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他对我，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就是身边的一个基督徒，其实我在教会里遇到很多，就是说对信仰认知还不是很充分的一个基督徒。他们人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即使是这样的人出现在我生活中，我可能也并没有注意过，或者是他们也并不能真正的给我带来这个冲击，或者是他们的观点也并不能真正的说服我。所以可能你别人都是基督徒，确实有很多人有基督徒的朋友在身边，我是完全都没有的。我的家族也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信仰。
的确是，苏苏听下来就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的人，而且是在相信一些东西之前，是会要做好非常充足的调查或者是了解的。在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以逻辑的方式去说服你的时候，你是很难去相信这个东西的。所以，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你的一路的成长过程虽然非常没有安全感，但是这反倒会让你特别想要去依赖自己的一些能力去掌控一些东西，而且这种依赖是非常的谨慎的，而且是非常小心的。做每一步的决定，真的，如果这样想的话，去打动你去相信神，或者说去认识神，一定不是一个合乎常人可以理解的一种路径。神以特别的方式，而且是你可以理解或者说感兴趣的方式，去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活的。那我们苏苏进入到教会之后，肯定有更多的一些神奇的经历。那我们接下来就等下一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苏苏冒险记，他进到教会之后，真的是会一帆风顺吗？还是会有更多的冲突，或让他有更多的不解的地方呢？那我们下一期的时候继续来听我们苏苏的故事吧。好，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为什么我日夜心都在拉扯？为什么这世界越来越邋遢？找到烟的感觉，每一天把我压得我快要爆发了。他们满嘴污蔑，拒绝思见，到底何时成结？是否会有装作看不见？才能压着燃起的火焰？他们以正义为口号，肆意的咆哮，自封为横行霸道。他们的笑里全是道。华丽是毒药，多少人已被吃掉。看那一天的恐怖，变得越来越的滂沱，让那一条条大路都已变成钢索。面对一个个麻痹的恶魔，只有闭上耳朵，才能够不被淹没。在黎明的国度，抬头透出，仇恨昂首阔步，控诉不曾落。